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随着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络显然锐不可挡。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透过网络联系也越来越普遍，网络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想要了解，那天主教的七件圣事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进行。那上星期我们曾经讨论过洗礼、捐赠以及感恩圣事，也就是望弥撒不可在网络上进行的理由。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礼仪的钱灵珠老师到节目中与我们一起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钱老师您好。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星期我们谈到感恩圣事，我们说感恩圣事是圣事中的圣事，它的内容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从这个感恩圣事中继续我们这个网络上进行圣事的话题？
是，好的。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谈到了就是有关领受饼酒的问题哈，那我们提到说圣奥斯定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也是非常美丽的交换，这跟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哈，他用神性取了我们人性，让我们这些人也分享他的天主性啊，也能够分享他的永恒的生命，这样一个很丰富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当我们在参与感恩圣事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圣体圣血哈，跟基督的生命真正共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内在会有很大的一个莫名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让我们离开圣堂到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把基督的爱可以充分的彰显跟发挥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虚拟圣堂里面，或者说我们就在网络上看到别人领而我自己不能够领的时候，我想那个力量会消减很多的。所以我想这个亲临亲自的临在团体当中很重要。此外呢，在礼仪当中，特别是在感恩礼里边哈，是有很重要的是一个团体的幅度。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跟主礼有很多的应答，比如说主礼滞后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答话哈，那主礼在感恩经之前有一个对应的话，或者有一些歌曲都是我们参与的信友们可以共同共同参与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就不能够把团体我是团体当中一个分子的那个幅度表达出来，这个就蛮可惜的。那特别呢是在感恩礼当中有一个互助平安的部分哈，很多的朋友参与感恩礼很喜欢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可以或者鞠躬了，或者是拥抱了，或者握手了，或者是微笑啊，去表达我们对大家我们对彼此的祝福跟问候啊。而且特别是主日弥撒哈，它是一个礼拜当中一个高峰的庆典，是在这个主日呢我们庆祝基督的再一次基督的复活哈，我们再一次跟教会里边的朋友大家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主日到教会来大家哈天主子民共同团聚一次，所以在这个团聚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可以分享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啊，那我们有什么要互相支援的地方，我们互相祈祷的地方都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交流。那如果我只是坐在家里看到一个视讯，看到一个荧幕，而不能够亲身临在团体当中彼此的互相的有一个往来的话，事实上是很大的一个损失，恐怕也是某种幅度的失去了参与主日庆典的意义。特别是在1998年的5月31号圣神降临节那边那一天，我们的教宗公告了一个主日的牧函，在那个里边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这里面也是很重要这样一个意义。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家里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彰显这个幅度哈。那教宗之所以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导，也是看到这个事情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在想，不管怎么说哈，在感恩圣事我们亲自到团体当中来参与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团体性，基于这个团体性，在网络上就是我对电脑两个冷冰冰的一幕，所以没有这个团体性，所以在网络上不可信，
对，非常难彰显。
那我们谈过洗礼、捐赠、感恩圣事，那还有七件圣事里头还有四件圣事，那这四件圣事分别在网络上进行的可行性呢？
我想先我们可以来谈谈治疗性圣事哈。上个礼拜我们提过，治疗性的圣事里面包括两件圣事，一个就是和好圣事，一个就是病人复游圣事。那我想我们可以先从和好圣事来看一看。 左仁，你对和好绅士的看法是怎么样？
嗯，传统上就是跟神父办告诫，就是忏悔我行为上的不当，行为上的过失，然后接受神父的宽免。
是，好，那我们去跟神父告明了，大概都是我们在生活上、心理上比较阴暗的一个部分。你希不希望？你跟神父告明的这个部分可以全天下都知道？
当然不希望。
是
啊，最好都不要有人知道。
所以这是教会里边行和好甚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它的隐秘性。所以圣职员他可以听告诫，因为这个听告诫不是每一个圣职员，就是所谓每一个神父他都有这样的权柄，不是的哈。是要特别经过一些考核，特别委派的这些神父他才可以听告诫。那他当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职责的时候，他很知道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告诫的
内容，
对，是慎思性，他的那个机密性是绝对不能够去宣达出去，即使他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都不可以泄露告诫的这个秘密，这是教会里面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
哎，我记得去年我看那个外电新闻有提到，美国有一个神父，好像是在一个教友吧，跟他办告诫，他说他犯了杀人罪，9年之后他披露，因为警方好像抓错人，关错了人了，那就说在这个事发之后，这个罪犯曾经跟神父办告诫，然后脱逃，然后9年之后神父讲出来。那这样神父有没有罪，还是说他这样的行为妥当吗？
我是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哈。那不过如果按照我们用常理来推断的话，那这个神父将来应该会被取消听告诫的资格，因为他违反的最重要的机会哈。那我也在一些电影里面看到一些情节，就是曾经有一个神父哈，那他有一个小女孩来跟他在办告诫的时候透露说他的父亲对他有性侵害的行为哈，所以这个神父呢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不能够泄露告诫的秘密，那可是呢他又不愿意这个小女孩继续受到伤害，可他又不能泄露怎么办，他就不断的祈祷，那终于有一天这个妈妈，小女孩的妈妈就在正巧那个时刻就回家，就撞见了这件事情，然后把小女孩从这样的一个噩梦当中解救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神父在那么痛苦的挣扎当中，他都不可以去泄露这个告诫的秘密。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罪事实上是在人的心里面非常大的一个伤害跟一个负担。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晓得我听我告诫的人，我告明我所有的罪的这个人，他可以即使他用他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都必须要保守我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罪的秘密的话，那我才有足够的信心把我所有的阴暗的部分、不为人知的部分去告诉他，然后我的心才可以得到释放跟自由，也在天主的爱里面得到治愈。那如果说今天我觉得我说出去的话，我有一天会被出卖的话，那我就不敢了，我就会保留了，那我永远都会活在一个罪的阴暗跟一个负担之下，这就失去了教会设立了和好圣事的意义跟目的。那在这和好圣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经验到天父的慈爱，所以当一个神父他可以轻易的或者是在无意间或者不得不的情况泄露这个秘密的话，会丧失了别人对这个
神父的信任，
对整个告诫圣的信任。好，今天某甲神父会泄露，可能明天某乙神父会泄露，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所以我想如果说你刚说的那个事情真正属实的话，那我相信这个神父以后是不能够再听告诫的。是，
那可是有些教友他觉得他神情害羞，他碰到神父他讲出话来了，那他觉得说可能透过网络他比较能够说出他心中的不安跟罪过，那网络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呢？透过网络办告诫，
我想这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哈，因为为什么会现在觉得说办告诫好像就是我有罪，我觉得很羞赧，不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赤裸裸把自己最阴暗的揭露给别人看的原因是，我想在中世纪很长的一个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太过于强调那个罪跟罚的部分， 而忽就是从消极面来看和好盛世，而忽略了他的积极面。
嗯，
可是在范二大公会议之后，整个的教会很努力的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情势。我们现在再来看和好盛世，我们会用一个积极的眼光来看，也就是用一个爱的眼光来看。
嗯哼，
我们都记得圣经里边的荡子回头的那个故事。
嗯，
好，这个荡子他回到家里面，他不是经验到这个父亲非常严厉的处罚，或者我要惩罚你啊，打300鞭才可以进门等等，那不是的。而这个爸爸老远就站在那边等着他，而且不管这孩子回不回来，我都一直站在那里等着。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犯罪，我们都会犯过犯罪，犯罪犯错。天父对我们这些迷失的孩子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当我们在和好盛世里面再一次经验到天父完全没有条件的爱，对我们完全的接纳，天父爱我不因为我是洁白无瑕的，而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罪人的样子，就是用我现在这个面目来爱了我。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经验到这么深刻的爱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比较会不好意思下次再犯罪，然后犯罪之前至少也要多想一想，我会不会太辜负了天父对我的慈爱。
那可是如果说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如果是住在偏远山区，他很难得碰得到神父，或者说在某些地方本来就很欠缺神父，神父很少的情况下，教友难得办告解，那网路是否可行啊？
哎，我在想教会当局可能需要照顾到每一个每一头羊的需要。那就我所知，台湾有很多的山区，可是都会当地的主教都会轮流派神父到不同的地方去。当然我也听过在大陆哈，如果说有一个神父到一个山区去的话，那大家就排队，有时候是彻夜这样子排队等着要去办告解，对，行和好盛世，希望自己的灵魂洁净。我想这个是非常感人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对和好圣事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我也晓得以往有一些习惯，就是我领圣体以前一定要去办告解我才可以领。那事实上在范儿以后，我们也不那么样强调这个部分。因为在整个的弥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部分都已经在宽赦我们的小罪、小过错。譬如说在弥撒一开始的忏悔室里边已经有了，那另外在领圣体前我们不是都要念天主经吗？天主经里面已经有一句话，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对，我们已经求天主的宽恕。所以如果说我犯了很大的罪过，我杀人了、放火了等等，当然我一定要去先办告解，要不然我就是亵渎圣体，这是绝对是大罪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良心太过的敏感。好，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和好圣事。而且在和好圣事，像以往的话也很习惯就是一个告解亭，黑漆麻屋的然后就神父坐在中间，左右各有两边一个人进去跪着。那进去是神父，我上次办告解什么时候那到今天为止可能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了，我犯了1、2、3、4、5点罪，请神父宽恕然后神父就让你念一个赦罪经，然后给你赦罪，然后给你补书1、2、3、4点你回去念天主经10遍等等之类的以往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过现在教会也是用一个另外的方式来看和好圣事。那也鼓励坐下来跟神父好好的谈一谈，而且呢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圣言的光照之下，其实每一桩圣事之前我们一定都要先读圣言，这是教会以前比较缺的一个幅度。不过现在希望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不是只有在弥撒里面我们才读圣经，其实在每一个圣事，特别是和好圣事里面，我们先要读圣言，在圣言的光照之下来反省我们的生活，好看到我们这个心里面的一些阴暗的部分，我们行为上面的缺失的部分，才可能有反省到我的措施，然后才来告明我们的罪过等等。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忏悔我们罪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落泪，可能会什么，那就神父可能会拍拍我们啦，安慰我们的第一张卫生纸给我们啦等等之类的，这个都是经验到天主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接纳是非常温暖的，非常光明的。所以整个和好事，好，现在我们讲就是和好事，那希望它也是温暖的、光明的。那当然它也有它的保密性，特别是隔音设备是一定要注意的可是此外其他的幅度也是希望能做一些改善。当然这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全部完成的，可是可以慢慢来。像在台湾我们现在如果盖新圣堂的话，我们就会按照比较新的比较好的和好圣事的精神来重新调整和好圣事的这个空间，那希望不再是一个挺一个夹子黑漆麻屋的，好不随时搬着可以走的，那神父当中坐你跟他不见面呢。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和好圣事有更清楚 正确的认识的话，大概我们不会说害羞说我不敢在神父的面前表露我自己，因为你当你在神父面前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对我们无限慈爱的天父的面前表达我们自己。
嗯，
所以这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这个观点来看，
网络上达不到这个功效，
无法办到。
是是是。
那除了和好圣事，我们接下来还有病人夫有这个圣事。那这个圣事有可能在网络上进行吗？
病人夫游哈，顾名思义，那要夫游嘛。那这个游的话，也是要夫到你的身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上个礼拜讲的坚贞一样啊，让它渗透到你的体内去，给你力量，你可坚持坚强挺立，那来面对你所这个遭遇的病痛等等哈。因此之故呢，这个我在想，直接的接触也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坐在家里，那我不晓得神父怎么可以在另一个场景当中给你服务。同时呢，当神父到你的家里来看你，或在医院来看你的时候，他安慰了病人，他代表耶稣基督来，好，代表把这个爱带来，安慰了病人，也安慰了他的家人，所以这个幅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网络办不到的地方。
对，就是人跟人很实际的一个接触。
最后还有圣职圣事。
是，这是为第三类，就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哈。那包括圣职圣事跟婚姻圣事。那圣职圣事里边也有副手啦，有祷文啦，有夫游啦，那也有像是个受饼酒啦，还有如果是执事，还有受执事服啊等等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我们可以，因为前面也讲了很多，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就如果说不是在现场的话，大概都很难进行哈。比如说神父要收一个杯爵给你，告诉你这个你将来要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你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场景，你怎么去接这个杯接这个爵？神父要这个主教要收一个执事的衣服给你，说你穿上了就是一个执事了，你要去做执事的职务。那如果说你接不到这个衣服，那不知道你要怎么穿，然后怎么进行下面的这个礼仪啊？所以我想这是有困难的啊。
那婚姻圣事呢？因为我们透过这个虚拟教堂，有人在虚拟教堂结婚，当然也有过被骗婚的例子。
哦，
是。但是也有在虚拟结婚进行这个婚姻圣事的这个可能吗？
哎，我觉得是有困难的。我不晓得这虚拟要怎么虚拟，新郎新娘在一端，圣职在另一端呢，还是新郎新娘都各自在一端呢？那至少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哈。那如果说祝福婚戒，然后这婚戒要戴在手上，这是很重要的结婚的信物嘛啊。那我不晓得如果相隔两地，对，神父怎么来祝福祝圣这个婚戒哈？那怎么让新郎新娘可以套上啊？而且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昨天你结婚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大宴宾客，你的亲朋好友来给你祝福哈。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结婚之后，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其他亲友在这个电脑的另一端哈，或者说在各自不同的地方，那你感觉怎么样呢？
冷冰冰。
对，就很可惜了嘛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啊，譬如说像什么像这个电影啊，很热门的奥斯卡金像奖、金马奖、坎城影展等等啊，那全世界各地的影人都不远千里就飞到那个点去啊。那其实他们是科技最先进的这个单位，如果他们要办一个虚拟的这种颁奖典礼，我相信他们绝对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像劳师动众，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而且要走星光大道，然后要颁奖，有很多的感言啊等等，那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好，当你在很成功的时刻，你需要很多人亲友给你们的祝福，那结婚也是一样了，因为亲友来祝福你哈，那一起共享你这样最美丽人生很神圣的一刻。所以我想在这个虚拟的教堂里或者是网络上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
不过现在网络成为世界上一个趋势，那教会未来有没有可能 同意在网络上进行七间圣事。
我们可以见往之来哈，如果按照这个礼仪圣事的基本精神来说的话，我很怀疑以后可能发展成网络的这个进行，所以我的答案应该是 no。
OK， 非常谢谢秦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做了这一些精辟的讨论，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